啊，这人脑袋聪明极了，可是为人处事基本就和白痴差不多。比方说像《生活大爆炸》中那个希尔顿，比方说像《神探夏洛克》里的卷福。那么也有很多的朋友啊，天天都在讨论智商情商哪个更重要，哪个应该搁在前面，哪个应该搁在后头。这客观说明什么？很多人呢，把智商和情商对立起来，就好像这人智商要高，情商就一定不怎么地；情商要高，智商就一定不怎么地。甚至有人说，这奴才和人才啊，都把智商、情商卷到里头了。那是不是这样呢？咱们今天就给大伙说说，智商和情商哪个重要？你应该在什么上下功夫？智商和情商如何才能做到一个完美的平衡？咱们还拿这四大名著举例，比方说《水浒》里边，说《水浒》里头智商谁最高呢？恐怕大家会一致认为是智多星吴用。为啥？这个吴用呢，确实是个聪明人啊！你他这里头几乎所有的梁山伯的重大行动，这些计划都是他制定的。而且你看他一出世就不得了，因为呢，他只是一个农村的教书先生，就出身并不高。可是你看他参与的第一个大事件，叫智劫生辰纲。为什么叫智劫生辰纲？这个智字几乎就是他一个人的事儿。剩下晁盖是一个粘合剂领袖嘛，召集人。你剩下是白胜啊、刘唐啊、阮氏三雄啊，那都是小吏吧，跟着干活的、打工的。你看吴用设计的整个劫生辰纲的计划周密到什么程度，你干啥他干啥，怎么分工，怎么演戏，包括在哪个地点什么时间，当时天气什么样，他几乎全设计好了。所以才能让见过世面、武功又高、处处谨慎的青面兽杨志在押解生辰纲过程当中也上当了。就说这一路之上他算好了这帮人走的地方，到黄泥岗这儿啊，正好该歇歇了。而且这天热的都不行，就他们在黄泥岗歇着的时候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在他们面前演一出戏。他们呢推着车，车上面都是枣子，假装是卖小枣的。其实这车有用，你把枣子一扒拉，生辰纲就装车上了，很简单，还是道具，运输工具。所以推着枣子装，我们是贩枣的商贩。天也热了，咱得渴的不行了。正好这时候白鼠白胜假装卖酒的小贩挑上，说酒能解渴吗？那时候啊，咱说北宋的酒不是咱现在说的白酒，基本上是米酒和黄酒，是能解渴的。中国有白酒是元代以后，而且白酒酿造技术呢是从波斯一带传过来的。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武松那三碗不过岗喝了十八碗，那十八碗白酒醉也醉死他了，不等见老虎他先躺着去了，那都得进重症监护室。所以这时候一看白胜卖酒，这边呢杨志手底下带着人呢，那些督军呢、包括这个士兵渴的都不行了。杨志说不能卖不能卖，沿路之上人心险恶呀，你这要酒里下蒙还要怎么办呢？那边呢人家吴用他们几个在那装，来来来我们要吃酒。让这个白胜过来，过来双方就讲价。讲价呢说我买你两桶，因为他挑两桶嘛，把其中一桶酒打开尝，其实是做给杨志看，我们这里没蒙汗药啊，你看我们喝完没事吗？完了这时候讨价还价买这酒，制造一种紧张气氛，意思过了这村没这店，吃完这包子没这馅了，我们这讲完价酒都我们的了，你们喝不着了。哎呀那些督军呢军士兵急的可够呛，你不让我们喝。杨志说别看看怎么回事，这桶没事，你知道他那桶有没有事？哎，吴用早就把这心思算到了，这时候赤发鬼刘唐过来把那桶揭开摇一瓢就喝。完了白胜是追他，你们这站住，追他，他那头追，这边上来把那桶喝差不多了。这时候杨志看着呢，一看刘唐喝完了没事，那边喝完没两桶酒都没事，杨志放松警惕，因为我做这恶人干嘛呀，买吧买吧，就这么把那桶酒买回来。其实这时候才往酒里头下蒙汗药，杨志也可以跟着吃了一瓢。哎，不一会儿这先有点头晕眼花，那边吴用晁盖指他们，导爷导爷，扑通扑通都被麻烦了，眼睁睁看着把枣卸下生辰纲装车上跑了。就从头到尾这吴用算计的那简直滴水不漏， 就这个人这个智商真了不得。其实何止智界生辰纲，后头你看包括三打祝家庄、纪传龙遵义、智取大名府，都是吴用策划的，基本上没纰漏。所以你说一部水浒谁智商最高，毫无疑问智多星吴用智商是这个的。那么我们说完这智商，咱再说情商。如果说智商吴用最高，那水浒里谁情商最高呢？恐怕大家也不难得出结论，那得说是山东及时雨宋江宋公明。宋江这个智商高啊，这个情商高啊，和别人情商还不是一回事。你比较一下你就知道，宋江是什么出身？一个小吏，精通刀笔，力道纯熟。你注意，这小吏可不是今天我们说的官官僚，不是，官是官，吏是吏。官是什么呢？有国家编制的，咱经常说朝廷命官，你包括最小七品的这国家任命的。吏是什么呢？是官在雇用的办事人员叫吏，比方说文书啊、师爷呀、三班衙役都叫吏，快状灶，就是看监狱的、看粮库的、抓犯人的，在大堂里喊威武，要老爷比较贪就喊贪污，这些都叫吏。而这吏的社会地位并不高，在封建社会科举啊，吏是不能参加科举的。你就知道，就宋江社会地位没那么高。你要说论有钱，那柴进得甩他几十条街；你论武功，卢俊义得比他强多少。所以就说，等于宋江不文不武，可最后你看，梁山伯好汉都服他，而且他出去遇到点危难，他只要一报号，可怜我宋江死事了，马上那人刀子一扔，翻身跪倒，哎呀，幸亏哥哥报了名号，否则杀了哥哥简直坏了义气，天打五雷轰。说白了，你要说一部水浒里有个偶像，那就是宋江，剩下那些都追星族，大宋追星族都追着宋江来。他为什么能有这样地位？乍上梁山，晁盖就让他做山寨之主，晁盖一死，宋江卢俊义谁不敢跟他争，成了山寨老大。这为什么呢？宋江的情商啊，那是达到了一定的高度。这个高度体现在哪儿呢？咱这么说吧，我举个例子啊，很有说明代表性，就是宋江和李逵。你看李逵对宋江死心塌地，说宋江对李逵有多大恩德吗？真没多大恩德，就是宋江情商高，挠到了李逵心里的痒处。李逵是什么？一个粗鲁人，他和张飞不一样，你看都抱头还眼，李逵是真没脑子，张飞是有脑筋的。怎么说宋江把李逵就弄得死心塌地服服帖帖呢？刚一见面，宋江当时呢在江州牢里头，后来出来呢花俩钱出来，在外边抄抄写写的，就等于是见外之行。这牢头戴宗呢跟他关系好，神性太保，这个李逵呢是戴宗身边个小弟，也总惹祸，也不服天朝管，在牢里边也是欺行霸市的，反正也干不少坏事。李逵呢是拿俩钱就赌去，赌输了找戴宗要钱，戴宗说我没钱。这时候宋江跟戴宗在一块说，这谁呀、啊、这铁牛兄弟啊，公明哥哥。宋江从兜里掏出十两银子，给六万，给你了。戴宗赶紧来，哥哥哥，你不知道这混蛋拿钱不是干好事，赌博去了，还准得输的。你猜宋江怎么说？这时候，只要是兄弟高兴，十两银子买的高兴，这也值。你就说是这一番话，李逵这个头脑简单的人能不对宋江感恩戴德吗？你看人家说呢，十两银子买兄弟个高兴，这也值。其实李逵是拿着十两银子干嘛？他赌，他想的是呢挣俩钱，赢点钱回来请哥哥吃饭，不显得有面子吗？哪想到你说李逵这傻了吧唧，他能赢钱吗？到了赌局里头输个底朝上，这一输啊，恼羞成怒，把人赌桌上钱都抢了，还把开赌局的小张乙啊给打了，这可坏了江湖规矩。为什么呢？过去吃赌局有这么干的，但是不是他这种打法，叫跳保局。跳保局，保局就赌局啊，就说我这输了钱了，你们不都赌的吗？我螳螂跑到赌桌一躺，你们谁也别赌了。这时候你赌场有维持秩序，过来干嘛打？你打，我把脑袋一抱护住要害，我坑一声这打算白挨。 那不是一般的打，拿起棍子噼里啪啦腿都能给你打折了，甚至说白了拿个炭火往你身上烙一下都是，你得忍住疼，所有这些伤害都忍住一声不吭。赌局老板出来了，你是条汉子想吃我这赌局，好，今后我就按时按令给你钱。这过去叫跳保局，吃赌局的也叫混混，这混混得凭着挨打能挺得住你才行，哪有像李逵这样呢，他不挨打他打人，而给打了一通，赌桌钱都抢跑了。结果抢跑人家能善罢甘休，在后边追。这时候道上碰着宋江和戴宗，宋江一问怎么回事，哎，别这个英雄好汉愿赌服输啊，你这打人可不对。这么着，宋江把兜里钱都掏出来给那个小张乙，这我这兄弟惹祸了，抢了你的钱，打了你我都赔。人一看说这钱挺多用不着，哎，多出的就算赔礼道歉，我替我兄弟赔礼了，我这兄弟做的不对，愿赌服输吗，您原谅他，您全看我了。你看把李逵的危难给化解了，还教育李逵要愿赌服输，同时把李逵的仇家这个怨呢给他化解了，赔钱给小张乙，也今后这事不追究了，也就是说几方面都满意。你看宋江这事做的，这事在于他钱多吗？不是，宋江解决这事的财力有，但很多有这俩钱的人是不愿意这么办事的，凭啥我给你，你不干好事去，你赌去，在你惹这么大娄子让我接着，我不干这事，很多人遇这事躲，宋江没有，他有这把握化解这个事儿，我就把这都接过来，我替你担着过，我来出面。你想这一下子李逵得感激他到什么程度，所以李逵自那以后死心塌地的跟着宋江。我们也知道到后来宋江这个梁山伯解散之后，他当了一方领导，结果大宋朝廷对他不放心，赐他御酒，其实是毒酒，宋江喝完了知道不对了，但那毒酒发的比较慢，赶紧把李逵给我叫来。为啥？我死之后我怕李逵造反，坏了我忠心于朝廷的美名，让李逵来请李逵喝酒，也是这御酒，就毒酒。喝完了宋江就跟李逵说了，我们喝的都毒酒，我已经喝了，我得死，我死之后怕你造反，所以拉你垫背，你也得死。都到这程度了，说白了你等于把李逵给杀了，李逵居然毫无怨言，说我生是哥哥人，死是哥哥鬼啊，我这辈子就追随哥哥了，就是宋江害死他李逵都毫无怨言，我愿意跟你一辈子跟你到阴间去。你就说这宋江这情商把李逵拿到什么程度，所以说宋江是这里头情商最高的，恐怕没有多少人会有疑。那么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说，你说了一个情商高的，说了一个智商高的，那到底是情商高好智商高好呢？咱再把宋江和吴用这个结果比较一下。咱们看啊，宋江和吴用，要讲上梁山，原来白衣秀是王伦的时候不算啊，就打晁盖上来，自有水泊梁山大旗挑起来，吴用就是创造者之一，说白了等于开创公司的元老。可是上了山，吴用呢是军师，好像一直到水浒快结束了，吴用也还是个军师，反正有事出主意轮到他，别的地方存在感又不太强，就他的位置没变过。你再看宋江，这书我都写到三分之一了，宋江才上梁山，上梁山之后很快到那就二把手，晁盖一死折腾腾腾就一把手，就整个梁山的命运是完全宋江攥着的。你这一对比，你发现宋江混的肯定比吴用高明。那么症结在哪儿呢？这个智商特别高的人往往容易逞强逞能，容易做事啊奔完美主义，就是智商高的人会做事，情商高的人会做人，但是做事的人都是完美主义者，他都想把这事做得很完美。吴用本身呢是书里写他面白长须，在过去啊脸白还长胡子美男子，梁山伯你都知道都是石谦了什么这个李逵这样歪瓜裂枣的，这么一美男子显得挺格格不入的，就他在这里头他智商高，人长得也漂亮，他做事就想完美，这一完美你注意，你完美了别人就不完美，你把事弄得到极致了就容易把事做绝，人家受伤害。所以水泊梁山很多头领怎么上的山， 都是被吴用使些毒招算计上来。你看，说这老将双鞭胡延寿攻打梁山的时候使连环马，梁山伯就破不了，咋办呢？金钱豹唐龙说，说有一个总兵啊，金枪手徐宁，善使勾连枪，勾连枪专破连环马，说怎么能让他为梁山所用的？人家当官当得好好的，怎么可能跟你反贼弄在一块打朝廷呢？在这时候吴用出个馊主意，说听说呀，徐宁家里有个宝贝雁翎金甲啊，说这个宝贝好，他舍不得，打发谷尚早、石谦这超一流小偷到他家，把这金甲给偷出来。徐宁不肯舍呀，一路就追下来。石谦故意路破绽，你追我追我，追到梁山，把徐宁拿下。完了，那头把徐宁家小都接来了，你听也得听，不听也得听了，要不然你全家这宝贝全没了，都归梁山了。所以徐宁没办法，给梁山伯训练这个勾连枪，最后破拐子马收服呼延寿，徐宁也回不去了，只能在这待着。你琢磨琢磨，好好一个家，就这么的让他给拆个七零八落，那边朝廷肯定是容不下徐宁了，徐宁只能在水泊梁山落草。你说这样的人，他在那当官当惯了，跟你一帮反贼混一块，都是些大老粗，说白了地痞流氓无赖一堆，他能愿意吗？那怨谁呀？到了梁山一打听就知道，谁这么损出这招？他吴用出的。你看，不光这个，梁山伯好多的一流头领都被吴用算计过。卢俊义就典型啊，人在大名府当财主当得好好的，吴用想把他弄上山，带着李逵装成算卦的，带着道童到他家来说，你呀有灾呀，你有祸呀什么的，你哪天哪天得往哪儿走啊，把卢俊义给骗出来了，还在人墙头上提了个诗，芦花荡里一扁舟啊，俊杰逃难可无忧啊，什么什么的藏头诗，卢俊义反完，他家里头管家李固跟卢俊义的夫人俩人乱搞，一看这藏头诗，卢俊义要反告发吧，等卢俊义从梁山那儿上梁山，不愿归梁山，哎，回去了，回去不行了，给抓进监狱去了，这样水泊梁山攻打大名府救卢俊义，卢俊义没招了，倒了血没了，上了梁山了，这谁主意啊？吴用出的损招，能不恨吴用？咱再说林冲，哎，吴用没算计过林冲，你可能忘了，林冲上梁山归白衣秀士王伦，王伦百般刁难，林冲受很多委屈才留下，等晁盖哥几个来呢，王伦嫉贤妒能不愿收留啊，拿盘银子各位另谋高就，此处水浅难养真龙。这时候林冲来气了，我当初上山百般刁难，如今这帮义士哥哥上来，你又推三阻四，就来气了。来气是来气呢，他也就是发发牢骚，没想怎么着。没想到呢，这武将一来气啊，一按腰间悬挂这刀，这一按刀把，吴用看出毛病来了，这得刚两句啊。哎呀，林头领，为了我等兄弟，不可伤了你们的和气啊！哎呀，林头领，别刀，这不可伤了王头领的性命啊！林冲这时候正一把火呢，吴用这一点，噌就着了，把刀拔出来。林冲火并王伦，把王伦给宰了。就吴用这几句话，你想，林冲后来一琢磨，我不成傻子了吗？我让人当枪使了，所以这些人都让吴用算计过。你想，能不恨吴用吗？就智商高的人只考虑做事情非常完美，他没考虑你不留后路容易伤人。那么好，这个残局谁收拾？宋江上了梁山当了头领，跟这些人聊天一说当初怎么来的，哦，被吴用使计，哎呀，我做你们心理工作，现在兄弟挺好的，将来受招安你们还回去，比原来还厉害，若要关杀人犯我受招安。吴用得罪一个他就做个心理工作，吴用那边唱黑脸做了损了，哎，他这头唱红脸急了得了。所以这一正一反，宋江这人缘好了去了，等于踩着吴用肩膀往上走的。可偏偏吴用呢，也被宋江情商这套东西所折服。自从晁盖死了，吴用死心塌地的跟着宋江。包括宋江最后死了，吴用过去平吊宋江，他跟着花荣在六二八那拴个绳上吊了。为啥？我追随你。说白了就如同这梁山伯祝英台殉情似的，你就说他这情商把吴用拿到什么程度。所以你这一比你就看出来，情商高的人不得了，他能把智商高的人玩得团团转。所以你咱们看很多单位，你发现一个高情商的人当领导，高智商的人干活， 高情商的人领导高智商和低智商的，你很少看着一个高智商情商低的人当一把手的。就说真想掌控局面还得是高情商的人，为啥？你再怎么厉害，除非你是搞科研天天在象牙塔里边，你不得接触人吗？一接触人，情商的作用就发挥出来。这情商智商的关系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，什么比喻呢？咱们看过笑傲江湖，笑傲江湖里头华山派，笑傲江湖里头那个华山派他有剑宗气宗之争。怎么叫剑宗气宗之争呢？这个练剑呢，剑宗就认为咱练招就行，我只要招快招狠，我先刺到你我就赢了。气宗说不能这么练，还得练内功，我内功达到一定高度，你爱使啥招使啥招，你个小孩没劲儿，你剑刺过啪一下把你剑拨开把人打扁了。所以我说这两派之争是什么呢？剑宗就好比是智商，气宗就好比是情商。那么什么结果呢？往往一开始刚到一个单位啊，这个智商会发挥作用，上手快，快速出成绩。但是你干着干着你会遭到瓶颈，而情商这些人脉呢会让你突破这些瓶颈，这种做事方式做人方式。所以你看那个笑傲江湖里写了，说一开始头十年练剑，剑宗稳赢气宗，再过十年双方差不多了，各擅胜场难分上下，再过十年到三十年边上了，气宗完胜剑宗。他这说明什么问题？就是情商它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之内发挥作用，智商呢会在很短时间之内产生很强的爆发力。所以你如果要是说我就干一件事儿完事儿了，我这些人也就解散了，一把一利索，那么你智商高的人占便宜。可如果你在一个系统一个单位一个行业长期的干下去，那恐怕情商高的人会占很大便宜。所以这智商和情商啊，他俩各擅胜场，长远看情商会占上风。所以一个人你智商低点不怕，怕的你情商低。智商低的人还能有生存的余地，情商低的人你有时候活都活不了。当然我们不是盲目的把智商和情商对立起来，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有的人有意识的就把智商情商对立起来。你比方有些技术人员，他明明啊在单位里头啊情商比较低，处理不好人际关系，他就觉得呢，哼，我就是有能力，我事儿干得好，领导就喜欢溜须拍马的就整我，他自己往这上想，最后弄的呢他跟那些行政人员就完全对立起来，其实完全没有必要。人家能把各种关系处好那也是本事，当然溜须拍马的人很多，你看不惯是你看不惯的，可是你完全呢可以在处理好人际关系上呢做一点努力，你什么努力也不做，反而很傲气，认为我是个干事的人，所以我瞧不起那个，那你这么越处越糟糕，不是恶性循环吗？相反呢还有一些情商很高的人，一看这个智商高的人做事，这些书呆子没啥用，我这个八面玲珑，他就走进另一误区，以为通过琢磨人我就能够把很多事达成，这样的人一天一天变成奴才了，溜须领导整人。说实在我们现在很多单位情商高的人有的是，但是真正能干事的人凤毛麟角，所以有些情商高的又走到这个死胡同。所以我说双方啊如果单独强调自己一个层面那是没有好处的，最好的一种方法是每个人都想到情商不可缺，智商也不可缺，一边努力搞好人际关系，一边认认真真的做好事，这才是我们现代人应该做到的智商和情商的平衡。